北京阅兵看起来光鲜亮丽，邪恶联盟同心无上限，实际三方经律秘密全被曝光出来。在习近平想活到150岁的事被央视泄露之后，联合国亦都爆出北韩一个经律的罪行。不单止是这样，金正恩同普京的真实关系亦都被披露，而北约大使更加透露出中共军备背后的骇人消息。就在习近平风光阅兵无几耐，华府抛出震撼弹。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5号，我哋先嚟睇一则健康嘅资讯。北京93阅兵睇起嚟光鲜亮丽，邪恶联盟同心无上限，实际系三方经律秘密全部曝光出嚟。喺习近平想活到150岁嘅事被央视泄露之后，联合国亦都披露出北韩经律的罪行。不单止是这样，金正恩和普京的真实关系亦都被曝光，而美国将领更加披露出中共阅兵背后的骇人消息。就在习近平风光阅兵无几耐，华府抛出震撼弹。在昨日，普京和金正恩进行了2.5小时的会晤，会面结束之后，金正恩承诺，如果北韩和俄罗斯是兄弟这样的关系，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俄罗斯。普京亲自一路送金正恩上车，两个人又握手又拥抱道别，看起来两个人就好像兄弟这样。不过场外两国的保镖就暴露了朝鲜和北韩关系的真实写照。就在阅兵结束之后，普京和金正恩是一起乘车去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但是在会谈之前，双方保镖在布置现场的时候就爆发肢体冲突。根据报道，一名北韩的警卫将室内温度调到摄氏23度，但是俄罗斯人坚持要摄氏20度，态度强硬。北韩特工当场拒绝退让，双方随即爆发肢体冲突，不单止抢夺遥控器，还强行掹开对方的手指，争执持续了几分钟。最终北韩人员选择离场，俄方就死守在空调之前，维持胜利的摄氏20度。会场内气氛因为这一场空调战一度紧张，直至到普京和金正恩抵达，双方才进入正式会谈。但是事件余波未散，北韩的随行记者在采访中依旧表现极端强硬，凡是涉及到金正恩的问题就不顾秩序抢话插队，令到在场的其他记者感到被排除在外。外界认为金正恩和普京口口声声是兄弟，但是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各自演戏，哪有真兄弟，只有真利益。普京为了得到援助，放低身段和昔日的手下平起平坐，其实心里面从来都没有将金正恩放在眼里面。而金正恩也都靠着自己手中的王牌被普京下马威，这个亦都反映出普京卑微惨状。其次，中共93阅兵发生一场重大的收音事故，习近平和普京在上观礼台的时候听到长生不老和器官移植的讲话，通过了央视和国际媒体同步直播，除了引发了全球震惊之外，这一段讲话意外泄露了中共的两个经律秘密。时政评论人唐正远指出，习近平突然爆出可以活到150岁的讲法不是随口乱讲的，因为早在2019年大陆就疯传一则981首长健康工程的广告，内容是将中国高官寿命延长到150岁。第一个秘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长寿秘密，靠的就是换器官。他们的目标是要争取通过不断地换器官能够活到150岁。按照普京的讲法，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器官一直可以换的话，理论上是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第二个秘密，中共等于是证实了他们已经将换器官求长寿作为他们的独家资源，供应给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交换筹码来交换中共需要的政治利益。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会肆无忌惮地活摘法轮功学员，甚至都活摘很多普通民众的器官的原因。活摘器官披露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国际社会很少发出谴责，几乎很少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制止它。现在要正视这个罪恶了。 而就在习近平意外泄露这个罪恶之后，在昨日9月3号，联合国委员会爆出，根据可靠的报道，北韩正在对残疾人进行医学实验，强制绝育并故意残害残障儿。外界认为习近平因为想活到150岁，因此才会做着邪恶的违反道德和万物规律的行径。中共高官是用牺牲其他人生命来自己续命，而全球的首富马斯克就曾经表示，他对长寿不感兴趣，他觉得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到离世那日亦都不会改变他们的观念。如果人不会逝世的话，这样我们将会被旧观念困住，社会僵化，世界亦都不会进步。有观点认为，一个人如果领悟到花开花落自有时，自然是有顺应和敬畏生命的心。而如果让中共独裁者活到150年的话，这样中国一定是最落后的国家，因为他们永远会奴役残害国人。这样的国家永远不用说什么发展和进步。除此之外，中共九三阅兵还有一大武器秘密被披露，这一次有不少的新武器亮相，但是昨日美国驻北约大使维特克披露，中共军备多数靠窃取美国技术。他说中共在这次阅兵中展示的大多数军事装备，很可能是从美国或者是我们的盟友那里窃取的技术。中共即使想要和美国作战，也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而美国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拥有最强大的实力。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阅兵武器看起来好像强大，但是很多首次亮相的导弹据说覆盖射程能够覆盖美国本土，但是很多做的都是假模具，做下样就好像当年的海军一样，炮弹打出去不响。确实是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一辆军用卡车上面的一架轰炸机的最尾部的红灯着住，网友就嘲笑发动机喷火做出来的灯光效果，都未熄就拉出来游行了。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共阅兵展示武器之后，释放军工市场的利好信息，但是 A 股市场表现却出乎意料，国防军工板块不单止未能够借势升高，反而集体领跌成了重灾区领跌市场。在今日9月4号， A 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其中人工智能晶片巨头寒武纪股价继续大幅下挫，一日的时间内该股的市值蒸发了近840亿。在昨日，川普表示自己确实看了阅兵，同时他点破中共当局的意图，就是希望他看到这场表演。川普仲讽刺地说，阅兵是美丽的典礼，令他印象深刻，不过真正的用意在于展示武器，恐吓外界。而就在习近平风光阅兵没几耐，华府就抛出震撼弹，随着美国国会即将通过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就在昨日3号抛出震撼弹，中共攻打台湾极度不可能，而且进攻成功的几率反而随着时间递减。报告说，无论从战略、政治、经济或者实际军事层面审视，都显示北京短期内武攻台湾的可能性非常低。虽然中共长期以统一作为台湾政策的主轴，美国亦都持续对台军援助，但是攻打台湾非但没办法快速得手，反而会因为技术进步和国际联合阻力，令到侵略成本和风险日增。智库研究员格雷泽强调，现状已经延续了76年，成功几率不增反减。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昨日接受专访的时候强调，川普要求五角大楼历史性地重建军队，他特别提到美国正在打造的金穹防御系统是中共永远没办法复制的核心技术，而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让敌对阵营清楚美国不单只有能力正面应付，还会始终保持压倒性的优势。在今日9月4号，白宫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川普在今日和乌克兰志愿联盟的欧洲领导人和泽连斯基通了话，他要求欧洲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必须立即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产品，同时对中国实施制裁， 阻断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另外，志愿联盟考虑同乌克兰进行军事合作的三种方案。第一，派出观察团人员将监控和平协定的遵守情况。第二，大规模地训练西方军队将参与训练乌克兰士兵。第三，部署超过150,000的全副武装的欧盟士兵，并得到空中掩护的支援。而志愿联盟成员国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各位观众，你觉得普京对金正恩表现得咁卑微，是不是体现出他已经很快打不下去呢？请分享你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日前，美军出击炸毁了委内瑞拉的运毒船之后，而在9月2日，美国众议院更加是动手打击芬太尼的源头，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来追究中共官员和个人以及他的附属机构。与此同时，美国史无前例地查获了从中国运去墨西哥的300,000公斤甲安安非他命的原材料，起诉了22个中国人和4个中国公司。9月3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皮洛在德州侯斯顿港的一座仓库中发表讲话，仓库没收了13,000个以塑胶包住的蓝色桶，这些桶是从上海分两艘船运出，在公海遭查扣。这些违禁的药品原本是要运去墨西哥西纳罗亚集团的实验室。皮洛表示，这些化学品可以用来制造大约190,000公斤的甲非安非他命，在侯斯顿黑市价达到5,6900,000美元，是美国史上查获规模最大的一次。日前，美军展开军事打击，对一艘驶离委内瑞拉运违禁药物的船只进行打击，并击毙了11名的贩毒分子。与此同时，今日美国司法部宣布，联邦大陪审团已经对3名的美国公民、22名中国公民和4家中国化工和药品公司提出跨国违禁药品走私和洗黑钱的共谋指控。美国财政部还对其中一家广州公司和他的2名高层作出制裁。司法部部长邦迪强调，芬太尼已经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生命，打碎跨国供应链是当局的首要任务，美方绝对不会容忍中国公司向美国输送毒药。 FBI 局长帕特尔宣布，我们起诉了中国的原材料公司，揭露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加密货币管道，以及以这种致命交易提供便利的资金来源。政府从源头打击芬太尼流入美国的供应链。在最近一次名为美工刀行动中，我们查获了足以令到7,000,000人丧命的毒粉末，还有足以令到270,000人致命的芬太尼片。而美国认为中国的化工厂是大多数违禁品的主要源头。在今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讲话，只有将毒贩集团炸毁或者是消灭，才能够真正阻止他们。他强调，不会让他们将违禁药品带入美国，我们会阻止他们。本届总统不是只是讲字，他是实际行动的人，他会这样做的。而川普总统在2日宣布美军对委内瑞拉毒船发动攻击。川普说，攻击行动是美国向贩毒集团发出的明确信号，能够令到贩毒集团理解行动的后果。外界认为这个是川普在用拳头在警告中共，美国的行动已经开始。 在9月3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和普京討論長生不老的蟹人談話被直播到全世界之後，被全世界唾棄，同時將中共草菅人命、攞年輕人比高官續命到150歲的邪惡行為揭露給全世界。美國議長約翰遜強烈譴責，美國眾議院已經通過立法，將會制裁和非法移植有關的行為者。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告诉你们，我们听过一些关于中共移植的恐怖事故，他们从不愿意的捐献者身上强取，他们的世界观是多么邪恶，美国必须高度警惕。约翰逊说，我们将坚持道德和伦理，立法反对这一切，未来必要的时候，这个将是美国的优先事务。而美国本届众议员已经两次投票通过法案，对参与中共强取器官罪行者实施制裁。目前有两项法案正在等待参议院的批准。而这件事亦都在台湾引发效应。台湾立委黄定宇在今日4号在念书发文说，从古到今，很多独裁者追求长生不老，是因为掌握绝对权力太迷人，所以不舍得走，或者是生前用权力作恶太多，担心身后会被清算，所以不敢走。他说，历史上追求永生的独裁者下场都不会好的。民进党籍立委许智杰亦都发表文章说，习近平、普京竟然有这么残忍无情的言论，真是太可恶了。我在立法院亦都已经提案一读通过，推动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相关立法，希望跨党派的委员能够一起完成三读立法，一起对抗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根据《每日邮报》在今日9月4号发表的联合最新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目前正处在任内最高的支持率，最新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达到 55%， 不支持的是 45%。 JL 合作伙伴共同创办人约翰逊表示，民调是对867名登记选民在8月21号到9月1号进行的，和7月份的 49% 相比，川普的支持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误差范围是 3.3%， 这个是我们调查中显示过的川普最高的支持率。其中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川普在8月11号签署的行政命令，派遣联邦军队进驻华盛顿，以整顿治安，打击犯罪。根据警局的数据显示，华府暴力犯罪率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39%， 抢劫案件减少了 57%， 汽车盗窃下跌了 35%。 约翰逊指出，近期的新闻对川普来说相当有利，他在华府的治安措施获得了民众的支持，经济消息亦都偏向正面。而川普的重要盟友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日前在新罕布什尔州遭遇严重车祸，导致椎骨骨折等伤势。他日前表示，川普总统救了他的命。他说，自从他发生车祸事故之后，川普已经亲自打了两次电话关心他。川普还在朱利安尼住院没多久的时候宣布，将颁给他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而朱利安尼亦都表示，是川普给了唯一真正能够治愈他的良药，他现在感觉非常好，并很快会重返美国市长直播节目。多谢各位观众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和留言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不要忘记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